不知不觉中，我们渐渐地长大了，也活得越来越小心。好多人活得很累，做自己不喜欢的事儿，说自己不喜欢的话，一点也不开心。
但我们还是不难发现，我们生活着的世界是美丽的。属于似水流年的夜晚，让我们在美丽的故事和好听的老歌声中，一起寻找那份温馨与美丽。
记得那是1999年的夏天，似水流年曾经播出过一个故事，叫做《川藏公路我和小梅的故事》。节目播出之后所收到的来自听众的反应真的是出乎我的意料。节目之后我们还就这个话题进行了非常热烈的讨论，后来许多听众在网上讨论这个故事，有人说这是他们对似水流年节目最初的记忆，也有朋友说想在节目当中再次听到这个故事。那么今天晚上就让我们在似水流年当中再次聆听川藏公路我和小梅的故事。
似水流年，川藏公路我和小梅的故事。
两个同在异乡旅游的男孩和女孩，即使在惊险而又荒凉的川藏公路上，他们结伴而行，从而发生了一段超乎寻常、充满迷幻色彩的故事。
很高兴又在同样的时间和老朋友约会在电波当中。今天似水流年为你推出的是刚刚宣传带里面所说的一期特别节目《川藏公路我和小梅的故事》。这个故事是来自佛山的一位听众推荐给我的，故事很长，但是我相信它会很感人。他说的是一段人生经历，或许你能够从故事当中有所收获。首先为你带来一首歌，回到拉萨。一首歌之后我们将开始川藏公路我和小梅的故事。
Hey!
似水流年，川藏公路，我和小梅的故事。
两个同在异乡旅游的男孩和女孩，结识在惊险而又荒凉的川藏公路上，他们结伴而行，从而发生了一段超乎寻常、充满迷幻色彩的故事。
我和小梅是在我即将离开拉萨踏上川藏公路前的一天认识的，当时机票十分紧张，预售时间据说已经排到了九月初，我已经没有了在拉萨等上十几天的耐性，但是我也不想再从青藏公路出藏，因为自己出外旅行从来不愿走回头路，最后选择川藏公路离开西藏，其实多半是因为我无路可走。离开拉萨前一天，我终于放弃了独自走川藏公路的念头，直到现在我都记不起当时怎么突然会有这样一种想法，现在想来多半是因为旅途中突如其来的一种孤独的缘故。我写了张字条贴在旅馆门口那块花花绿绿的游客留言板上，希望能找到伴儿，但对此我并不抱什么奢望，因为适逢雨季，这条从拉萨到成都的国道实际上已经是不通车的，除了拉萨到林芝配有长途班车之外，余下的路程全靠一路自己劫车。塌方泥石流是这条路上的常事，而所有的惊险和乐趣也只有真正走过它的人才能够深深的体会。我斜斜地靠在旅馆二楼回廊的长椅上，抽着烟，品尝着一根翠绿的黄瓜，八月的高原阳光透过重重的树隙暖暖地照过来，夹杂着淡淡的酥油清茶的香坊，扶着我那黑黑的脱了皮的脸庞，让我暂时忘却了火辣辣的疼痛。远处布达拉宫的金顶在蓝天白云下显得格外庄重耀眼，楼下三三两两的游客进进出出，带进了一阵喧闹，不过瞬间又安静下来。渐渐的，我就这样慢慢打起盹来，连续奔波之后的极度放松让我觉得十分惬意。耳畔传来一个女孩软软的声音，请问这儿有没有叫威里的？她的声调里带着一些疑惑和试探。我睁开眼，旁边站着个姑娘，穿条牛仔裤，黑色的套头衫，一把乌黑的长发。我眼光扫过她的脸，那是一张平凡的没有经过化妆品堆饰的脸，五官匀称，面色白皙。我注意到她那对黑黑的眸子，目光深邃，似乎还流露出少许沧桑。最后我得承认，她身体的线条还是挺丰满的。我急忙从座椅上站起来，我就是。他又说，我看到你的字条了，想和你结伴同行。哦，是吗？我慌乱地回答着，一边下意识地梳理了一下杂乱蓬松的头发。他又说，我来西藏就听朋友说川藏公路沿途景色很美，一直想有机会亲眼看看，回旅馆就看到你的留言了。
不知不觉中，我们渐渐地长大了，也活得越来越小心。好多人活得很累，做自己不喜欢的事儿，说自己不喜欢的话，一点也不开心。
但我们还是不难发现，我们生活着的世界